主是政府的一条信仰的宣告。那这似乎有一些神学家会认为，这似乎并不是符合教会作为这种属灵性的教导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提到，教会的确有这个责任去宣告对政府的态度。那但是历代来讲，教会的对于政府的理解是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现实而有一些不同的理解的。那我们就今天继续来谈这个第二点啊，论政府所设立的目的，论政府设立的目的。所以如果你有信条的话，翻开我会引用一些这些信条里面的话啊。这个上来第36条说，由于人类的败坏，我们相信由于人类的败坏，我们恩慈的上帝设立了君王、诸侯与官员。那这里面给出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说，为什么上帝要给设立政府在地上？因为什么？因为人类的败坏。所以这个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全部的原因。我们今天在上午的敬拜的时候也提到了，上帝设立普遍恩典之约有正面的原因，对吧？正面的原因就是要人类社会更加的进步繁荣，在发挥上帝所赐给人的普遍的恩惠，然后发展他们的恩赐，对吧？这是正面的。但是信条在这里面很简短的就给了我们一个负面的，这负面是说因为人堕落。所以呢，换句话说，俗世政府的时效呢是暂时性的，它不是一个永恒性的机构，政府不会永远一直存在。在堕落的世界存在之间，人类政府会存在。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末日审判之后，当信徒从死里复活进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会不会有人类的政府存在呢？就不会了。所以到了新的世界、新的创造的时候，是上帝和羔羊直接他们的宝座降临在地上，所以将会进入到完全的神治政体当中，所以不再会有人类的君王出现。那这是简单提到这个政府的时效性。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要借着律法与政策来治理世界，好约束人类的不法之事，使凡事在人类中间能按照良好的次序进行。为此缘故，上帝把刀剑的权柄交在政府手里，以刑罚作恶的，保护行善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设立政府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负面的，约束不法之事。然后正面的是凡事有良好的次序。那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今天上午讲到普遍恩典之约，所以在那里面第创世纪九章第六节里面提到，流人血害人命的我也要流他的血，对吧？所以在那个里面，上帝把这个普遍公义的原则放置在人类社会当中，因此在那里面就已经暗示了上帝要赐下来执政掌权者佩戴刀剑的权柄，去惩罚作恶的，然后去鼓励行善的，对吧？所以那我也提到了，这个公义的原则不是绝对的，不是永恒的，不是完美的啊。在地上，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不存在完美的绝对的公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或者群体可以宣告自己的群体是最公义的，对吧？就绝对公义的没有，但是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完美的，但是呢依旧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是设立政府的这个目的。这里面呼应了第三十条，在第三十条当中提到，属灵原则的教会治理的目的也有正反两面。如果你可以翻到第三十条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三十条怎么说。第三十条是这样说，这个教会要以属灵的原则去治理，借着这种方法，第三十条说，真教会得到保守，真道得以在各处传扬。这是什么？这是正面的、积极的，对吧？这教会的治理是保守，这真道得各处传扬，然后犯罪者在属灵上受到矫正与监督， 这是负面的，是吧？以至于贫困者按照其所需要得到救济和安慰，这个也是负面的。所以就是因为匮乏，因为缺乏，因为罪和苦难的原因，教会的治理出现，然后另外因为真道的传扬，教会的治理出现。所以上帝把刀剑的权柄赐给谁？赐给属地的政府，对吧？但是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谁？赐给教会。天国的钥匙、圣道跟圣灵，这些是赐给教会的。所以属地国度的政府的和治理是暂时的，是属于外在的力量。政府可以约，可以杀我们的身体，对吧？刀剑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对吧？监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身体的。但是政府有没有能力去伤害我们的灵魂？没有这个能力，他想伤害他也伤害不了。然后政府说给你造个什么什么小傀儡，拿小针扎你，那也伤害不了，对吧？所以政府无权也没有能力去触及到属灵的事。归信基督教他能信吗？他信不了，他只能口头上说他信了，他只能假装他信了，但他实际的心灵的深处是无法信的。所以这两种外在的跟内在的权柄是不同的。所以政府的目的是在外在去约束罪恶，而不是内在去改变罪人。那这是第二点，我们谈完了政府的目的啊，惩罚作恶的，维持相对的公义在地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第三点，这个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最棘手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功能。这个也是整个比利时信条第36条这个过去这200年的辩论的焦点核心，到底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功能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打开你们手中的信条，你会看到下面有个小星号，对吧？然后小星号下面写着以上三段改革中各总会判定不符合圣经。那然后接下来他说的那些话呢，是1561年原版的比利时信条所写的。所以1561年原版的比利时信条写的就是星号下面那些话，写的是什么呢？政府的职责不仅限于照管公共领域，也延伸至什么？保护神圣事工，除去并拆毁一切偶像敬拜和对敌基督者的虚假敬拜，拓展基督的国度，在各处赞助福音的宣扬，使上帝的名得荣耀，在各处受敬拜，正如他在圣经中所吩咐的。所以这是原版的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那里面说什么？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保护公共领域，而且延伸至教会的神圣事工。他政府要来帮助真教会拆毁假教会，拆毁异端，逼迫异端，废除异端，然后要用经济去赞助真教会的宣教事工，是吧？要赞助宣教事工，然后来拓展基督的国度，用这种政府的刀剑的权柄去拓展基督的国度。这是1561年的原版。那或许这对于今天，对吧，有些人会问说，为什么当时的人那这段话在历史上到了19世纪末开始，在荷兰、在美国，很多改革宗教会开始专门讨论这段三段话。那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版本呢，是1958年在基督改革宗教会美国的总会上所修订的。那在这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的修订，一会儿我会简单给大家陈述一下这个历史。但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版本是1958年在美国的总会上修订的。那为什么 从1561年到1958年甚至更早，对于政府的责任有着这样的不同的理解呢？我们所以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所以我给你们发的这个 handout 有一个简单的把这个串给你穿起来哈。所以你们还有多余的吗？没事 OK。所以你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哈，这个就是比较简单。新约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公元33年，对吧？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新约的教会开始在地上建立。那从新约的教会出现一开始，新约教会出现与当时新约教会出现的当时的政府有什么关系？是良好的关系还是不良好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就没啥太大关系，一开始没啥太大关系，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基督徒都是谁，对吧？从罗马的行政长官的角度来讲，这些人只是一群犹太人内部的纷争起了一些动乱而已，政府其实没有太把他们当回事儿，对吧？只是他们这被忽略掉了，对吧？所以你看，甚至包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没想管这个事儿。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有律法，你们自己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审嘛，你不要让我来管，对吧？”然后他还把耶稣说：“你先去找希律，让希律来去判这个案子吧，我不管。”所以罗马，这是罗马的政府的态度，一开始对基督教是忽略的一个状态，因为反正这些人他们也不知道是谁。那接下来他们是在犹太人的环境下受逼迫，最开始的基督教是在犹太人的环境下受逼迫，使徒保罗在他归信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对吧？所以更了解他们这些人，可能是他们的同族人反而逼迫他们。那这种状况呢，到了公元200年左右，在这之前，然后基督教，所以基本上在200年前呢，就公元200年之前呢，基督教在帝国范围内是被忽略的一种状态，没有太多的人 care 这些人到底是谁，没有人关心这些人到底是谁。但是到了200年左右，基督徒教会开始越来越多，然后到了251年是一个转折点。251年，这个Dacius。罗马的皇帝德西乌斯开始正式的在帝国范围内系统性的逼迫基督教，他开始没收教会的财产，开始把这个主教们都抓起来，然后把他们放逐，然后并且最后把他们杀死。所以这个是帝国范围内从皇帝下的谕令，是系统性的逼迫。那这个系统性的逼迫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基本上到了，可能过了，过了十年不到的时间，这个系统性逼迫就结束了。但是这的确给教会带来了重创。那接下来的下一个转折点呢，就是从逼迫到被宽容的一个转折点。那我们都知道是君士坦丁大帝，对吧？君士坦丁大帝是。这上面也给你们画了，313年，在米兰，君士坦丁和里希尼，这是东西两个皇帝，他们共同签署了米兰赦令 ，Edict of Milan， 对吧？所以你如果去米兰旅游，你就可以去看这个 Edict of Milan， 对吧？你可以去这个 San Agustino 去看这个 Edict of Milan， 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那在到这儿开始呢，基督教成为帝国内合法的宗教之一。 OK， 原来是被逼迫，然后现在是合法宗教之一。其他还有什么合法的宗教？罗马的多神教，主要当时罗马帝国还是罗马多神教为主，然后犹太教是被允许的，然后现在基督教被允许。然后接下来呢，继续往前走，到了380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啊。 380年另外一个皇帝叫做Theodosius， Theodosius 一世，他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颁布了帖撒罗尼迦敕令。在帖撒罗尼迦敕令当中，他规定只有尼西亚正统派的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范围内唯一合法的宗教，所以他是一个正统派，他是一个从神学上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人的。因为在这之前一直都是，你如果你们了解初代教会历史，亚流主义异端和正统派之间的争辩，实际上亚流异端很长一段时间是掌控着帝国的权柄的。但是这个皇帝把正统派这个怎么说呢，拨乱反正，然后所以他颁布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敕令，规定只有正统派才是帝国唯一合法宗教，并且称之为 Catholic， 称正统派是公教，对吧？这个，所以你今天听到这个 Catholic 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帮人叫自己 Catholic 就从这儿来的，对吧？他们是大公教，整个就是在他的帝国范围内这是唯一合法的。 OK， 那整个的这个从此基督教就和整个罗马的政治绑定在一起了，从这个标志着政教合一，只要罗马帝国的境内只有基督教，其他一切宗教被逼迫，包括犹太教。所以我简单读一下这个380年2月27日所颁布的帖撒罗尼迦敕令，是我简单的翻译成中文了。皇帝这样说，他说，按照使徒的教导和福音的教义，我们相信父子圣灵在平等的威严和圣三位一体中，我们授权追随着信仰的人可以称为大公基督徒 Catholic Christian， 但对于其他人，我们的判断是认为他们是愚蠢的疯子，因此我们颁布旨意，他们要带上耻辱的异端名号，不得把他们的集会称为教会，他们将首先受到神圣的咒诅，其次是我们的权力决定施加的刑罚，这符合上天的意思。所以这是Theodosius 所颁布的这个敕令。所以注意到从到此神学教义上的错谬不再只是教会判定的属灵上的罪，对吧？原来到这之前教会有很多这个争论，对吧？教会有很多这个吵来吵去的，亚流派和正统派他们就是争这个神学教义的这些问题，而且在这之前325年已经召开了尼西亚大公会议，教会做出了判决，说正统派的信仰是正确的，亚流派是错误的。但是到了帖撒罗尼迦敕令之后，异端的这个问题不再只是教会的属灵上的判断而已，而开始追加上了政府在属世上的惩罚。所以异端开始成为一种民事犯罪行为，如果你相信错误的教义，那么你是一个罪犯，而不仅仅是犯了属灵上的罪。所以在这里面 Theodosius 开始施行他的理念，他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他用正统派的神学家拿西昂的贵格里 Gregory of Nazianzus 来替代了当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当时那个主教是一个亚流派，所以那个人在君士坦丁堡当了40年的主教，一直是亚流派，然后 Theodosius 上来之后就说给你革职了，来 Gregory 上。 The Gregory of Nazianzus 是加帕多加三大教父之一，非常重要的正统派的神学家。那但是问题在于对吧，我们今天觉得哇大快人心，对吧，终于正统派上位了，对吧，打败这帮异端，对吧，但是 对于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他们是很反抗的。你想他们在亚流派40年的教导之下，他们就非常喜欢，对吧？他们关系也很好，对吧？这个主教对他们也很好，他们很喜欢这个亚流派的主教。但现在这个皇帝一过来，要把这个我们喜欢的牧师给赶出去，要给我们换了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牧师。虽然他神学正统，听说他神学正统，但是我们喜欢我们原来那个，所以民众开始反抗。而 Theodosius 调动他的军队，镇压当时的民众，来强制的使正统派成为君士坦丁的教会的这个主教。所以你说这个怎么去评价这个事情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啊。作为神学的正统的延续，我认为这的确帮助了教会归正啊。上帝有的时候会动用刀剑的权柄去帮助教会归正。上帝说：“哎呀妈，你们这帮人呢，让你们自己讨论半天也没归正，来吧，还是我借着皇帝的刀剑来帮你们归正吧，是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这的确给正统派留下了不好的名誉，是吧？就正统派往往一般这种讨厌正统神学的人会用这个来攻击正统派，就是说他们是一群这个趋炎附会的，利用国家政府的这种刀剑的权柄来强制压迫我们的这些人，是吧？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弊端。从 Theodosius 从这个事件开始，是吧？整个西方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进入到了叫做基督王国的时代。Christendom， 基督王国的时代。什么是基督王国？基督王国就是指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其中政府被认为有责任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保护正统教会，以刀剑的权柄惩罚异端，这就是基督王国的概念。而基督王国的概念在整个基督教会历史上持续了多久？持续了上千年，持续了1000多年。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区，对宗教宽容的应用程度也不一样。比如说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和近东地区，当时的这些地区的宗教自由要比法国或英国等地方更加的自由。他们允许，比如说他们允许犹太人的聚集等等。但是大部分欧洲各国都是在那个时候是属于叫什么宗教统一的状态。而这种基督王国式的对政府功能和责任的理解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的时期。所以在德布利写作《比利时信条》的时候，他对于政府的理解依旧是基督王国式的理解。他认为这是对的，这是他唯一能够知道的这个政府应该做什么的一个状态。改教家们大部分都认为政府有责任使用他们的权力和武力来支持保护真教会。但是问题是，从宗教改革开始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哪个版本的教会才是真教会。所以你看比利时信条前面先要罗列出来真教会的标记是什么。他写作这个不仅仅是让今天21世纪的，对吧，你们能够找真教会的时候找教会，看是第一信信会啊，还是第一长老会啊，还是哪个教会是真教会去加入。不，他写作真教会的标记的另外一种用意在当时是告诉政府哪个是真教会，然后你应该支持哪个教会，你应该用刀剑保护哪个教会。他有这样的一重的含义。所以当时问题就是在于存在不止一个版本的基督教，有所谓的叫做 old religion 旧教啊 ，old religion 这个旧教，什么是旧教呢？就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罗马天主教。然后呢，还有路德兴起的，这叫什么 ？New Religion 新教，我们叫抗罗宗，或者是整个宗教改革。那到底是旧教还是新教呢？而且在新教里面还有路德宗和改革宗两个大的神学的谱系。他们不论他们的神学的这个，不论他们的神学的传统定义到底是什么，这些天主教也好，路德宗也好，改革宗也好，他们都竭力的想要在他们所属的领土范围内竭力的排他。OK？天主教会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去排斥路德宗和就是所有的宗教改革派。路德宗会在他们这些德国的诸侯的领土范围内排斥旧教、罗马天主教，包括改革宗。而改革宗则在领土范围内排斥天主教跟路德宗。所以在这个领土里面只能有一个版本的基督教。所以当时你说这个1561年的时候，德布利写作这个信条给谁写？给西班牙国王，当时统治低地地区的这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二世是信啥的？是信天主教的，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他跟他爹还不一样，他爹有点飘，对吧？他爹是一个非常有手腕的政治家，他爹不是特别在乎宗教。但他爹非常在乎政治，所以在他爹查理五世的统治期间，他爹可以联合路德宗的这些诸侯，但是他不行，对吧？他一上位，他是有信仰的人，他要坚决打压这个基督教，对吧？要维持旧宗教。那你说德布利给他写信，然后告诉他政府有这个职责，他是在干嘛？他是说你得改宗啊，你得改变现你得变成改革宗，对吧？然后你来保护改革宗教会，那这个结果你可想而知，对吧？菲利普二世结果就下令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牛的这个特务侦查机构叫什么，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去抓捕德布利，而且真让他逮着了。1567年德布利被捕，然后当年5月31号德布利就被异端裁判所处这个定罪，然后由当地的市政府执行死刑。你看这整个都是在政教合一的框架之下，判定异端不是政府的工作，判定异端是异端裁判所教会的机构所判定的，但是执行死刑政府你得过来，你来执行死刑，异端裁判所不执行死刑，但是政教是合一的，政府的刀剑的权柄是帮助教会去惩戒异端。你看，所以即便是在政教合一的基督王国的这个框架之下，教权跟国权还是有分别的，有 distinction，但是他们是没有分开的，没有隔开的，他们只是互相左右的，互相协助的，可以是这样理解。那很不幸的是，德布利没有赶上好时候，对吧？德布利死之前一年，荷兰爆发了独立战争，与西班牙进行长达80年的战争。而在这个战争初期就取得了相对自由和独立的行政权。如果德布利，对吧，再稍微等两年，对吧，也许他就死不成了。如果说当时他可以等到这个独立战争打到南部，对吧，把这个比利时地区能够控制一些军事的这个独立自主权的话，也许德布利就活下来了。但是历史总是充满着遗憾，对吧？那在17世纪初荷兰与西班牙休战期间，当时改革宗教会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教义的争端。是什么争端？谁还记得17世纪初荷兰改革宗教会最著名的争端就是雅米念派争端，对吧？抗辩派雅米念派争端。那雅米念派的争端 当时是谁召开的多特大会总会？是教会吗？不是，对，不是教会召开的大会。很有趣哈，你要了解，你说这是谁召开的？是中央政府。所以荷兰的亲王，这他把荷兰省政府这些头给抓起来了，然后他以他亲王的这个权柄来召开多特大会。所以多特大会是亲王召开的，而不是教会召开的。嗯，这因为什么？因为这都还在基督王国的框架之下。那多特大会召开之后，教会判定了亚米念派的异端，不是异端，就是亚米念派的教义的这个错误。那接下来1622年教会向政府提出请求，在全国公示禁止天主教和任何外来神父在联合省内出入，违反者将会拘捕。另外政府也需要驱逐所有抗辩派人士。所以亚米念派的争端，其中也政府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你说怎么从这儿就到这儿了呢？对吧？别着急啊，慢慢来。这个基督王国的概念开始慢慢进行了瓦解。我在汉道子里面提到了几个，对吧？提到了几个重要的事件。一个事件是公元1309年开始的阿维尼翁之囚。这个是将近一个世纪，当时在阿维尼翁这个法国的城市，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教皇的行宫。因为当时有一些法国的主教选出来法国的教皇，这个法国教皇不喜欢吃意大利面，对吧？不喜欢意大利，不想去罗马啊，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政治的原因也好，怎么样，他要保持他在法国的权利，所以他就在阿比尼翁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新的这个教皇的行宫。那结果呢，意大利人就不开心了，对吧？意大利人说那么够美的，意大利人拿着小手，那么够美，这个不那怕了怕，对吧？不能跑到法国去，怕了怕是我们的，对吧？所以他们就又选了一个意大利的教皇，对吧？所以法国一个教皇，意大利一个教皇，这俩教皇就互相打架，对吧？所以这是整个阿维尼翁之囚的简单的戏剧化的描述。但是这个结果是整个中世纪到中世纪晚期，人们对于教会的权威和信任就大幅的下降。到底谁是真教皇？到底我们该听谁的，对吧？你要是跟法国这教皇，对吧？你在意大利的罗马的教皇的那儿，你就开除教籍了，对吧？你就要下地狱了。但是你要是跟意大利的教皇，对吧？你在法国这边就下地狱了，对吧？你到底跟谁？反正跟谁都要下地狱，对吧？所以这个教皇权就开始急剧的下降。那然后这个意味着教皇权下降的时候，对吧？我在这里面没有太多的描述。教皇权的抬头，最主要在西方的抬头是更早800年，这个是当时的利奥三世给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对吧？查理曼大帝，伟大的查理曼大帝，这个是法国的崛起，给查理曼大帝加冕，给他加冕成罗马皇帝。他本来是法兰克国王，但他给他加冕成皇帝了，对吧？他当时是的确是将军出身。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教皇可以决定谁当皇帝，对吧？他给这个加冕，他就是皇帝。所以教皇有罢免皇帝的权利，也有加冕皇帝的权利，就是教皇权高于国权。这个持续到阿维尼翁之囚，这个教皇权就急剧的下降。那以此抬头的什么？以此抬头的就是军权、国权。所以到了宗教改革之后，对吧？德国的这些诸侯们，他们可以不用听教皇的话。教皇是谁啊？教皇是谁？不管他，对吧？我们该干嘛干嘛。所以这个1555年的奥格斯堡合约里面规定教从军定，哇，这个是军权的抬头，对吧？教皇你管不着我想信啥信啥。 但是呢，教宗觉得也不是瞎随便咋信都行，他只有两个宗教可以选，一个是旧教，一个是新教。新教是路德宗《奥格斯堡信条》所规定的，但不包括改革宗。所以1555年16世纪改革宗在帝国范围内是非法宗教。而你说，那你说加尔文啊什么 日内瓦什么的，他们怎么这个在帝国范围内存活呢？他们是借着签署奥格斯堡信条，所以从帝国政治的角度来讲，他们都属于路德宗。他们不管你是改革宗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们一定必须得签奥格斯堡信条。而改革宗是什么时候才在欧洲被合法化的呢？是1648年。1648年是整个欧洲这个荷兰独立战争结束，那么欧洲的30年的宗教战争结束之后，在这个威斯特法利亚，对吧，叫什么威斯特法利亚合约。这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基本上是就是近现代的主权国家的概念开始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约。那里面规定各国可以自行制定自己的官方宗教。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这是完全打破基督王国的概念了。你想定啥宗教你自己说了算，我不管你。对吧，你德国你想定自己的宗教，呵，可以。你想定路德宗可以定。对吧，你说这个瑞士你想定这个，当时没有瑞士联邦什么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开始正式在帝国内合法化。而接下来到了18世纪，政教分离的原则开始由启蒙运动的一些哲学家们发展出来。特别是这个 John Locke, Voltaire, 伏尔泰，对吧，等等。然后到了18世纪晚期，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现代的政教分离原则设立的国家出现，而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宪法规定不设国教，就是政府不会规定某一个宗教是官方宗教。在威斯特法利亚的 Peace of Westphalia 还规定说，政府要设一个官方宗教。只不过这官方宗教是啥我们不管，但是到了美国宪法这儿，政府不设国教，所以你在这儿想信啥信啥，对吧？那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对吧？有人认为好，有人认为不好。那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呢？这个整个的在美国的这种，或者在近现代的这种启蒙运动引导之下的这种政教分离的思想当中，所以最后导致了19世纪、20世纪对于比利时信条第36条的这样的一个修订。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些是不是有点多吗？有点枯燥吗？有点。
按照时间线挺系统。
因为我接下来还要继续再讲一点发生的事，可能跟你们都没啥太大关系的，但是这个跟比利时信条事关系挺大的。那就是18世纪开始，在对吧，我们原来看到这个17世纪多特大会，对吧，正统派，哇，这个叫什么旭日东升，对吧，然后这个叫什么，有个成语叫啥来着，反正就正统派这个就是这个掌管这个荷兰改革宗教会，对吧，然后把这个亚流派都把他们赶出去了，对吧。但是到了18世纪不到一，在这个教会里面案例的牧师啊，从来没有读过多特信经，从来不知道加尔文是谁，在教会里面甚至不知道婴儿洗是不是应该执行，什么都不知道，神学盲人，这是19世纪的荷兰改革宗国教。而这个 Hendrik 他呢，在他当牧师当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教会的老会友，是吧，老头啊还是老奶奶我也忘了，反正他就 嘚嘚瑟瑟的给 Hendrik 一份小册子，这份小册子是尘封了多少多少年的一份多特信经。他第一次读到多特信经，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当牧师当了好几年，第一次读到多特信经，他看了之后，哇，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改革宗信仰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就是讲耶稣是个好人，对吧？你们要效法他，学习他，对吧？讲爱，没想到，哎呀，原来有上帝的预定拣选，人的全然的堕落败坏，哇，这，然后他开始改革自己的教会，他的讲道开始变得更加的符合圣经，然后吸引了一大批的人来，然后这些人来说，哎呀，这个我们教会那牧师讲的都啥玩意儿，我们不想让他给我们的孩子受洗，我们想让你给我们的孩子受洗。然后他说，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们的孩子施洗，然后我得报告一下这个区会总会，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啊。然后结果呢，他就被教会定为是一个这个扰乱公共秩序的人，然后就被教会革职，并且把他驱逐。然后接下来教会就上报给了政府，政府就把他抓起来，他在监狱里面蹲了三个月，然后被鞭打等等。这是因为这个事件，所以1834年在荷兰改革宗教会发生了一次大决裂。这个大决裂叫做荷兰文叫做 Afshendi， 这是大决裂。而从这个决裂出来的一些正统的教会，有一些跑到美国来成立了 CRC 就是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然后延续到我们就是 United Reformed Church。 而到了1886年，另外一次正统教会从荷兰国教分裂，是以凯波尔为代表的，就是1886年凯波尔带领了另外一群人从国教分裂出来。所以到了所以从凯波尔这边到了1905年在乌特勒支总会，凯波尔分出来那一支教会开始修订36条，因为他们也受到政府的逼迫和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们总会删去了这样一段话，就是除去并拆毁一切偶像敬拜和对敌基督者的虚假崇拜，因为他们认为这句话暗示了政府有责任处死异端人士，所以他们总会批准了删去这句话。1910年美国的 CRC， 这是在荷兰的那个 GKN 的教会 CRC 也修订了36条，没有删去这句话，但是加上一个注脚，否认了政府的责任，包括用刀剑的权柄拆毁虚假的敬拜。然后1938年 CRC 又删去了这个注脚，然后把那段话删去了，然后到了1958年，CRC 就呈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信条的这个样子，修改了36条。我们目前手中的版本这样说：他们如此蒙召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同时顺服上帝的律法，除去一切宣扬福音和神圣上帝的障碍。他们这样做必须完全限制自己实行绝对权柄的倾向，只用赋予他们的工具，在交托给他们的领域内行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上帝的道不受拦阻，基督的国度得到进展，敌基督的势力受到抵制。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条之所以呈现这个样子。那我就说这条会很长的，我最后 comment 一下 这一条按照我们现在所印在你手中的这个样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哈？首先在这里面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不是星号下面的那个角柱，而是正文当中的语言，是凯布尔著名的领域主权理论，叫做 Sphere Sovereignty。 什么叫做这叫做领域主权？什么叫做领域主权理论呢？凯布尔是在说，在人类社会当中有不同的 sphere， 有不同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有农业领域，有工业领域，有教育领域，有商业领域，那么有这个执行公益的社会的这个政府的领域，有教会的领域等等。那每一个领域之间是彼此平等的。每一个领域之间不能有任何一个领域跨越到另外一个领域之上来去影响另外一个领域，所以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 sovereignty， 所以这叫主权领域。那比如说一个在农业领域对吧，有它的主权，农业领域里面有这个有最高级的这个农业的这些技术啊，这些农业的领袖啊等等，对吧？他们可能就是非常会种地，这些人超级会种地，但是他们不能把他们在农业领域里面的这个身份和地位的权柄挪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去实行。就比如说，你不能因为你特别会种地，所以你就比如说可以到学校里面教课，或者你可以当一个学校的校长，因为这两个领域之间彼此是平等的，你到了学校你还是当一个学生，你到了比如说你不能因为你特别会这个在教育领域有极高的权威，你把这个权威挪到教会，所以那在这个领域里面它应用在教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教会的领域和政府的领域是彼此平等的，他在这里面所抵抗的是国家集权主义，国家用刀剑的权柄去强迫教会去干预教会的事务，所以他说国家无权去影响参与涉及教会的事务，所以这是凯布尔。这一条里面所体现的凯布尔的理论属于政教分离的一种形式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 也是一种反国家集权主义的形式，也同时是反教会集权的一种形式。所以政府无权掌控教会领域，反过来也是一样，教会也不会去掌控政府的领域。上帝赋予政府权力是维护社会公义和秩序，而不是教导福音或去判定谁是正统谁是异端。当政府合理的使用刀剑的权柄去维护社会稳定，抑制邪恶不法之事的时候，就会帮助教会除去传扬福音的障碍，从一个侧面帮助基督的国度拓展。所以这是简单的 comment 在我们这一条的里面。 OK， 我觉得今天我已经灌输了不少的内容了，讲了太多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这是中文的问题，不是英文的问题，在英文里面就是 separation， 就因为你说对吧，那是中文翻译的，看翻译者选择用哪个词，在英文里面就是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state，他说的不是 distinction 指的是区分，对吧？区分当然都区分，一直以来自古以来就算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也区分，但是 separate 是只要到近现代才有的，对。所以你说分离和分立，对吧？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区别，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特别的选择一种翻译。
交集，当分他们要讨论分立的时候呢，他们
就是说有一些交集，有一些交集，
可以有一些互动，
对，
而不是说
完全一点
吗？你碰到政治了，哦，就不能这样。
对，所以这种交集到底有用哪种形式去交集，用什么样，在哪些侧面是有交集的，对吧？这个是，对吧？可能是现代的一些神学家、政治家他们所探讨的。
所以关于就是刚才那个未修订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对现在的我们的这些基督徒来去解读的话，会有一些处境性的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所签署的时候，并不是签署这个原版的，我们签署的是修订过的版本。对，
应该也不强迫。
对，有一些宗派是坚持原版，有一些神学家坚持用原版，但是他们坚持的理由各不一样，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说可以用美国原则来解读原版，有一些人认为教会不需要，就是教会的忠诚最终是在给信条，而不是给美国的原则，不是给美国的宪法的。对，所以这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很多的在中国的处境下的那些神学家们、那些牧师们去探讨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所以就像我给你们的汉道里面写到的，基督教在过去2000年来处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形式之下，对吧？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上帝会使用不同的政教关系去塑造他的教会，在那个时候他特别需要，对吧？你比如说初代教会的逼迫，为什么初代教会要经历逼迫？不是一下子上来就被青睐，因为他一定要夯实这个信心的根基，因为你一上来就受到青睐的话，你就很容易怎么样，因为没有什么代价嘛，反正国家政府青睐我就都信嘛，所以很容易虚假的、假冒伪善的人就会一拥进到教会里来。所以上帝就很有智慧的让教会起初300年在逼迫之下夯实这个对福音的真正的信心的根基，然后再进入到这个受青睐被包容的阶段。为什么要受青睐受包容呢？因为在如果一直是逼迫的话，那教会之间彼此没有一个建立一个神学的教义的一个标准，对吧？你小亚细亚的教会教一套，到对吧罗马的教会教一套，对吧？东方的教会教，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络就会被打破，因为有逼迫在。那这种联络打破时间太久的话，教会就很难去合一，在教义上合一。所以你看，上帝接下来就很快的，是吧？系统性逼迫才几十年，啪，马上就一个反转。这些都是上帝的手在工作，我觉得。如果你回去，对吧？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身处历史，但是有时候我们抽离出来，从一个更广的视角去看，就有的时候叫上帝视角去看教会历史。哇，上帝的智慧，上帝绝对不会允许他的教会受逼迫到一个程度是完全灭亡的。上帝永远会，就是那个君王的手在上帝的手里。就是你可以碰，对吧？你可以杀，但是杀到这儿停，马上一个翻转，宽容制度，然后砰砰砰上来，就宽容制度之后，马上十几年就开始召开大公会议，解决教义的问题，对吧？然后正统信仰建立清楚，然后发现正统信仰现在这异端又开始兴起，好吧，那就来这个君王来刀剑的权柄来帮助教会，来这个遏制异端，对吧？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的时期，对吧？我们开始慢慢脱离了过去1000多年基督教受青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我觉得上帝有他的旨意，因为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讲，西方的教会被说的不好听一点，有点被惯坏了，对吧？ 开始有一些，当然这个我这只是我表达个人的观点，我还没有到可以评判整个基督的普世教会的这一点呢。但是我是觉得说，上帝有他的美意，他要洁净他的教会。洁净教会的一个最历史上常见的办法就是什么？借着苦难。苦难是教会洁净的方式。因为苦难一来的时候，假冒伪善的人不会因此付上代价的，他们马上就翻了，对吧？但是与此同时，像我觉得在中国的教会有自己独特的处境。我觉得中国教会的状况，等到一个时候，也许上帝会马上公开化的过程会很快，因为对吧？我不知道，我也不是预言家，不是先知，但是我的感觉是，呀，这个日子也许是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的。其实你不知道，我有内部的眼线，对不对？怎么说？
没有，当然我们是希望这样。
啊，希望这样的。咱们上头有人是吧？可以，可以，可以。咱们上头的上头还有人呢，对吧？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天父，所以你们不用怕，对吧？OK， 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关于36条，没讲完哈，36条我还要继续讲。对，当我们去应用旧约的一些经文的时候，特别是以色列的神治政体的经文应用到新约的教会，包括新约的社会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谨慎的，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因为旧约的以色列是独特的，旧约的以色列是耶和华亲自设立的神治政体，是具有在预表阶段是神治政体。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耶和华亲自启示立约设立的，所以没有一个君王在其他的国家是耶和华说这是合我心意的君王了。
但他们这个神治政体的话，它也是有这个分立或者分离的，
对，也是有的，
对。
有
的时候君王他就不能献祭，
对，
可能祭司他就不能配件，所以上帝也是把他的分先知、先知、君王、祭司，他就是会做各位。所以假如说篡位的话，
或者
说无所不会的话，那就带来各家的战。
对，比如说扫罗，先进你可以，对，就算是在神治政体里，他的职分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对。对。很好的一点。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过去这2000多年来，你一直用你慈父般的手来托住你自己的教会，说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你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的主耶稣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因此我们可以在你的应许当中能够安息，直到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你的许可之下，你都看顾着我们，看顾着你的教会。因此求你让我们的信心在这件事上可以得到坚固，让我们学会不依靠君王，不依靠王子，而单单的依靠耶和华的灵。而主，当我们盼望那一天，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更新这一切，他将亲自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而我们的盼望也是他的国度能够完全的降临在这个世上。在那之前，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忍耐的心，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在这个地上敬虔端正平安的度日，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世上的暴政，脱离一切错谬的教导，能够在地上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也与我们一切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